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每一天天父都跟我们在一起，每一天保守他的儿女和他的珍贵，而且他的热心必要成就此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透过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信心，透过诗歌我们也领受他给我们的安慰，给他给我们的保守合一，也透过我们今天对他神对神话语的研读和我们的思考，一起来敬拜他。所以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怎么样合一，就像俗语所说的一样，家和万事兴的哈。在普通的人家里面，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家庭当中和睦的话，有很多事情都好办哈。在教会，在神的这个家庭当中，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合一？我们怎样合一？我们合一了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今天会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丰盛的领受。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了什么哈，就是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领受了这个合一，神给我们打开了永生之门。当我们来领受这个永生门的时候呢，让我们开始认识这位真神天父上帝，也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他所给我们永生的果实。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应许的合一。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在自己各自的家庭当中合一，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丈夫和妻子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同事和同事之间，很多的场合当中，我们当他合一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体现到我们就是在享受这样一个永生了。所以我在上周呢就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你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真正决定来领受这位神所赐的永生？你有没有在享受神所给你的永生？你有没有甚至传授这个永生去给你其他的朋友？所以呢，想给大家一个稍稍的测验哈，我想请问在座的有没有觉得自己获得永生非常喜乐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啊！就像好像哦，感谢神哈，这个功课至少我们有很多的人这个礼拜已经做到了哈。如果您很喜乐的话，那说明这个永生在你的心中。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做过调查，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啊，一个很有效的，特别是家庭成员和你的朋友之间的那种传福音的方式，有人做过调查，他说他们做子女的受到父母信仰的影响啊，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他一个这个百分比超过一半啊，超过50%，有50%以上的子女啊受父母信仰的影响，就是看他们喜乐的生活。如果他们天天阴沉着脸啊，他们如果是愁眉苦脸的那样的话，我估计那些子女说，你所信的上帝我也不要。那你所信的上帝让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这是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上帝我也不要。当然这样的想法不完全正确哈，这样的想法不完全是做父母的错，但是有一部分是做父母的责任啊。这个我们感谢主哈，如果有这样的子女在你的家庭当中的话，一方面我们求主怜悯这些子女哈，让他们可以通过正确的 途径，通过神的真理来认识这位让他喜乐给他永生的神。同时我也为你祷告，希望你真的把这个永生活在你的这样在这个世界，你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个永生活出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你身边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永生。当然如果你很喜乐的时候，就很自然你就会传出去，言传身教的，也许就是你的一个微笑，你的一个温暖，对人家的关怀，别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喜乐和平安在他里面？那我也对这个有兴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他说你随时都要做好准备，若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永生呢是这样的美好，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永生究竟神设置这个美好的永生，他究竟给我们哪些的要求，或者是期望，或者有什么样的指导，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永生活出来， 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各个家庭的这个角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永生和合一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啊，这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第6到第19节啊。我们想呢就是请男生读双数节，女生读单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你说这个吗？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了你差我来。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在他受难之前给他门徒所进行的这些教导，今天对我们也是震耳的教导。求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能够谦卑虚己，像他一样信靠顺服，像他一样分别为圣，也像他对他的门徒所期待的那样，让我们今天一起在效法他的过程当中合一来荣耀，享受这样的永生，也传授这样的永生，也享受你给我们所充满的喜乐和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知道这段话我们都快进入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临别证言的尾声啊。这个临别证言呢是13章到第17章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从一最开始他就讲到神和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 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资源，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关系，而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喜乐和和平的源泉。这个资源 resource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之灵耶稣基督去，但是他要拆这个圣灵过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领受这样的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永生当中应该结出永生喜乐的果子来，就是这个责任 responsibility， 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责任，我们要去活出神所托付我们的生命。后来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跟你所幻想的这个世外桃源很不一样，而这当中会发生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这个现实上的 reality 上面的问题让你碰见。在困难当中你应该怎么做，在困难当中是否持守你原来那个永生和喜乐，那这是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导。但同时在第17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是他最后的这个时间，但在他走之前他求了圣父把这个合一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合一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呢，我就有时候就很担心了哈，有时候都甚至有一些的就是说想法， 什么想法呢？因为这个合一啊，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跟一个人相处的很好的时候，就像这个俗语所说的一样，家和万事兴，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哈。但你相处不好的时候，就很困难的。你看到他就很复杂的感情，有时候就想躲，或者有时候觉得很难受，希望有人来安慰你，希望这个时间快快的过去。所以呢，如果你不合一的话，如果这个时间可以很快的过去，你就说哎呀如释重负哈。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到了以后你再跟他一起度过永生的，那这些很复杂，很害怕，你想一想都很害怕哈。如果跟你一个你不能够合一，或者发现你很困难合一的一个人，以后要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话，哇，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哈。如果你喜欢吃青菜，另外一个人喜欢吃萝卜，你喜欢吃大蒜，另外一个人不喜欢你嘴巴里面的味道，你说暂时还好了，你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就可以了。可是以后如果在天堂里面吃这些，两个人起矛盾怎么办？如果你喜欢热，另外一个人不喜欢热，有的人就是在别人觉得很冷的时候他觉得很热，有的人呢就是别人觉得热的时候他觉得很冷，他希望热一点好啊。当然太喜欢热也不好哈，太喜欢热，这个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就是地狱哈，你相信那个地方没有人想去哈，你千万不要太喜欢热啊。如果怕热就好了，怕热就大家都要怕这个地方，就赶紧来信耶稣。但是还有的人呢，就是说他很想要你安慰，但是旁边的人又很迟钝，就根本不知道他哪里受到伤害。那你说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办？如果你暂时不能合一的话，你这个时间很快过去，那你还得了一点安慰。可是你想一想哈，如果你以后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一定有很多 iPad 游戏给你玩，不一定有烟给你抽，不一定有人陪你赌博。如果你现在不开始做这个预备的话，如果你现在不能跟周围的环境、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来产生合一的话，那以后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的事情还导致就是说伤害我们合一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我们以后解决起来更加的困难。所以还不如趁现在呢来很好的操练。那神呢就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操练的哈。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合一呢？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就可以达到这个合一，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但是讲具体一点，我们怎么样效法他的模样呢？我们今天会看到效法基督的信靠顺服，效法基督的虚己谦卑，效法基督的分别为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效法基督的这样的模样，我们达到合一是很容易的事情。让我们看看耶稣究竟在这里面产生出了什么样的信靠顺服呢？当我们刚才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哈。其实呢，我就想到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耶稣前面呢，13、14、15、16章的时候，大部分的讲话的对象都是门徒，对吗？从这里呢，他的对象转变，他的对象转变成天父，他现在开始进行一个祷告。可是我接下来又想一个问题，他有必要祷告吗？他所说的事情跟天父是一模一样的，他跟天父是完全合一的，他跟天父祷告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你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恭喜你哈，其实神早就有答案。大家看到这个图哈，就是在坟墓里面是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姐妹姐弟三个人都是耶稣的好朋友，他们两个姐妹，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马大，这个兄弟呢叫拉撒路，这三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好朋友。可是呢，拉撒路生病了，生病了之后，耶稣并没有马上去看他，等了多少天才去看他？等到拉撒路去世4天之后才来到这个场所。哇，你说这算什么好朋友啊？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医生呢、啊。朋友生病了也不来看一看，至少打个电话或者开个处方吧，如果你不亲自来的话。 但是耶稣没这么做，耶稣等到他去世四天才来到。到了这里呢，到了这个场所之后呢，他跟当时的人就讲哈，这个旁边站了很多的人哈，这里是只是一个代表哈，旁边站了很多人都在看热闹，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旁边看。耶稣呢就让他们把石头挪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就像这个照片里面说话的一样，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那里也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天父啊，我跟你是完全合一的，我所讲的话你必然会听的，我所做的祷告你必然会垂听，你也必然会照着我的意思来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祷告？他祷告是为了他周边的人来看，这是他其中一个目的。当然他祷告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跟天父之间要沟通的，既然你们是合一的，既然你们是相爱的，你跟相爱的人就很喜欢在一起嘛，就很喜欢讲话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其次的一个目的才是这个，他要给旁边的人看的，让旁边的人知道他们是合一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祷告的事实当中体现出他对天父的这种信靠和顺服，他贵为神子，他跟神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天父既然要求了，既然设置了这个祷告的体系，既然让大家有产生这样的沟通，他就乐意去顺服，他就乐意用祷告这种形式来跟天父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耶稣的祷告内容之前，我们先看看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地显示出来，他的祷告是闭门垂听的，但是他还是要祷告。今天你的祷告有多少是符合神心意的呢？你的祷告有多少是在神的里面你确切地知道神会听的呢？如果你很确切知道的话，恭喜你，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也挑战你，你能否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即便知道神要垂听，你还在向他祷告，因为你喜乐，因为你享受跟他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哈。同时我也想到，希望大家也想到，就是说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信靠和顺服是他相信神必成全，所以他才那样的祷告。问题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时候是相信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婚姻还能够重复，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子女还能够回头，那我估计你很难开口向神祷告，对吗？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挑战，你要相信，就像耶稣基督所相信一样，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合一，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位以前学生团契的曾经做过我们学生团契主席的，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 Athens 那边，也去看另外的朋友啊。这个在 Athens 那边的朋友呢，正在辅导一对的夫妻，辅导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甚至都失去了那个相信，他想这对夫妻还能复原吗？他们还能产生合一吗？我给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讲得我苦口婆心，我还能讲什么让他们回头吗？所以他的信心几乎都快灭没了。可是我们这一对这个弟兄姐妹，这对夫妻过去的时候呢，本来跟被辅导的那对夫妻是素不相识的，可是到那边呢，就大家就交谈起来，然后呢就谈到这件事情。他一听，他说神所赐给的合一不是他一定要成就的吗？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如果你们有爱的话，你互相也忍耐，你凭着爱心你去忍耐，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他说你跟他打电话，电话交给我。然后那个就再一次鼓起勇气跟他打电话，因为他 都已经快失去这样信心了哈。我很难想象他去再打电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但是他还是打了电话。打电话呢就介绍我们这位弟兄，就说是某某某某某某，虽然跟你不认识，但是呢他这次来跟我们有很好的交通，他有些话要跟你讲。然后我们这位弟兄呢拿着电话就讲了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如果神爱你们，如果你们领受了神的爱，如果你们来操练神的爱，你就要忍耐。怎么忍耐呢？不是用刀刃去忍耐哈，是用心去忍耐。有一个爱心，夫妻之间领受了神的爱，那个夫妻一听就懵掉了。是啊，我估计他们就想着，哇，这个人跟我素不相识啊，是这里的朋友在辅导我们，怎么突然杀出一个人来跟我讲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我都不知道听了几百遍了。但是就是这一遍，神就使用那个场所，使用那个电话，就医治了他的婚姻。今天你相信你将来能够合一吗？你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深信神所赐给的合一在你家庭体现出来吗？你能像我们这位弟兄深信那个婚姻是有盼望的吗？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在效法基督的信靠顺服。当你信靠顺服的时候，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施行在你的家庭当中，施行在你的同工的场合。你相信你的子女今天可以重新回头跟你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吗？你一定要相信，因为天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一个都没有失落，只是那个灭亡之子本来就应该要失落的，为的是应验经上的事情。其他的人神都已经赐给他，他把他们都完全的保守，保守他们并他的珍贵，他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效法基督的信靠顺服。我们效法他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会成全我们的合一，相信神会让我们再忍一再次，再凭着爱心多走一步，再凭着爱心再一次原谅他，再一次包容他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动工了。同时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虚己。他是怎么样虚己谦卑的呢？我们从这句话看一看哈。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最开始我给大家涂亮了几个地方，我给大家涂亮了三个地方，涂成不同的颜色哈。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给大家涂的第一个颜色是祈求，第二个呢是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就从这句话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信靠，耶稣是怎么样虚己谦卑的。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天父的，凡是天父的都是他的。那凡是他的东西他有主权讲这个话对吗？但是凡是天父的东西都是他的，他怎么知道？他只能相信，对不对？因为要么就是天父告诉他，要么就是他相信天父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他完全的把自己的东西摆上，凡是我的都是天父的，那我只是天父的一个管家，一个随从，一个管账的，或者是管资源的，或者是一个什么而已。那凡是我的都是他的，凡是我的都是神的，完全把自己谦虚放下。但同时也体现出他的一个信心，因为天父跟他是合一的，所以凡是天父的他也相信是他的。好了，如果没有虚己和谦卑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状况呢？你说 凡是我的都是我的，凡是你的也是我的。那当然你这么讲的时候呢，你也许有点强求哈，有点强求，凡是我的都是我的，或者凡是你的就是你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这就是分家嘛，对不对？如果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就是强取嘛，对不对？如果我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那你说是怎样？那这个是我的，哎呀不好意思，你要那给你吧，那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都是你的，那根本就没我的份了嘛。所以你这干在一边就生气，对不对？在那里妒忌。所以如果没有虚己谦卑，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话，你就很明显会产生另外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冷淡，就像分家一样，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从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瓜葛，我们分家了，但是分家背后是冷淡，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但是我们一年的读经计划当中，就在前几天神就提醒我要拒绝冷淡。如果你真的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和谦卑的话，你首先要拒绝冷淡，你不能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在读经的计划当中就读到这一段，在利未记的第19章，神就晓谕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这个庄稼的主人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你有多少我不管，但是我有的东西，所有的葡萄都是我的，所有的庄稼都是我的，我请多少的仆人来收，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这样的话，神说不，神说不，你收割庄稼的时候，遗落的你不要再回去收，田角的你不要收。为什么不要收？因为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感谢神了哈，平时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听到利未记，如果不是一年的读经的计划通读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估计都不会去看到利未记哈。不过呢，这个故事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路德和波阿斯。路德和波阿斯呢，我在这里就不想多讲了，我只想讲的就是说，波阿斯有田产，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呢，这些东西都不要收，田角的不要收，遗落的不要收，放在那就等穷人和寄居的来收。而路德呢，就正好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这样。波阿斯呢，甚至都跨过这一步，甚至说你们收好的还要放一点下来，那个是格外的恩典的，那个不光是遵守了神的律法，甚至是遵守了神身板上的律法，是真的是照顾穷人，拒绝冷淡。今天波阿斯给我们树出这样的榜样，拒绝冷淡。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效法，让我们来谦卑虚己，拒绝冷淡。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冷淡使你跟旁边的人隔绝，多少的冷淡在你的家庭当中发生。你如果真的要效法基督，如果真正的领受永生，如果真正享受这个永生的话，你要拒绝冷淡。不光是拒绝冷淡，你要拒绝贪婪。贪婪是什么呢？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这样。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我麻烦你下次这个我们的儿童部的负责人 Sarah Beth 给你发信的时候，麻烦你去做一下这个，做一下志愿者，去看看小孩，你去看一看小孩你就知道了。这个玩具呢是他的，他在这里玩的，但 但他在旁边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在玩另外一个玩具，他马上放下自己那个去抢那个，这个也是我的。甚至到门口如果看到一辆火车，听到一辆火车走过的话，爸爸，那个火车也是我的。那这个小孩当然没有想到那么多贪婪的问题哈，但是你作为大人在旁边看的话，你有没有常常反映出你自己心态来？有时候你去自愿去看一下小孩啊，说不定比你读几个礼拜的书啊，说不定比你听好几个礼拜的道啊，都更加能够震撼你的心。就是从小孩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类一些是多么的贪婪。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今天你说，主啊，我就是在这样的苦读当中，我有时候就是贪婪，我有的东西我还是不满足，我巴不得把别人的东西也拿来。我孩子已经上了长春中的学校了，但是别人的更好。我孩子在某些方面已经非常的出色了，但是我还巴不得他更加的出色。这些东西没什么，本身没什么坏处啊哈。你要追求这个良善，追求很大的成就，这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再加上贪婪的心，这就有坏处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虚己谦卑的话，我们要拒绝贪婪，不光要拒绝冷淡，拒绝贪婪，还要拒绝妒忌。妒忌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别人的强取豪夺，自己力量不够嘛，我的被人抢走了，好了，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我也没办法抢。但是你在旁边生气啊，妒忌啊，为什么他能抢我的东西，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特别是有些人就是从小生活在这个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时候，有一两个兄弟姐妹特别出色的时候啊，就另外一个人就非常的受伤害，都被哥哥姐姐抢走了，或都被弟弟妹妹抢走了，然后你不服气，又不是心甘乐意的给了，所以在那里生出妒忌。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是需要我们对付的，今天你还在妒忌谁呢？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效法耶稣说，主啊，天父啊，我的是我乐意给你的，我同时也相信你的东西是要给我的，好的东西要给我的。我们今天真的在效法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耶稣基督的合一了。我们不光是要效法基督的信靠顺服，不光是效法基督的虚己和谦卑，同时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分别为圣。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这段这节的经文哈，就在这个两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十六、十七节，从十五节开始。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看，耶稣基督说，他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他招出来的这些门徒也不属这个世界。是怎么让他们分开的呢？这个世界不是在一定范围之下都已经被魔鬼控制吗？为什么我可以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不受魔鬼和恶念的控制呢？这个诀窍究竟在哪里呢？这个诀窍就在神所说的真理，用真理来使你成圣。真理就是这个真理使我们跟人分开出来。这个世界会告诉你没有真理，但是真理却说耶稣基督是真理。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很多的谎言，这个世界甚至告诉那些门徒当时起了很多的争论。我们在 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在诺亚福音的第二十二章，跟这个同时时间发生的，就是在他们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然后耶稣对他们讲这个临别赠言的时候，另外一个作者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约翰福音并没有完全的记载，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他们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很奇怪哈，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话，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的时间在争论了哈。耶稣在跟他们开会，耶稣在上面讲话，他们在下面开小会，然后他们就彼此争论。哎，别看彼得、雅各，你究竟哪个大？是犹大最大吗？还是谁最大？他们彼此之间起了争论。不过他们争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被耶稣也听见了，可能声音没有控制好。或者最开始还是交头接耳的小小声了，后来真的这个面红耳赤的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暴跳出来就讲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反正耶稣知道了。耶稣说，你们争什么呢？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管你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言下之意就是说，世界是这样，你们不可以这样。世界是当官的掌权的为大，哎，你们却不是这样。你们是怎么伟大呢？你们是那个做仆人的伟大。你看看没有，世界是这样，真理是这样。世界说没有真理，真理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世界说当官的掌权的拥有很多资源的伟大，但是真理说侍奉别人的才伟大。你们当中若要伟大的，要先去侍奉别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的表率，他来不是来被人侍奉的，乃是来侍奉别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接下来就告诉他说，在这个没有真理的世界当中，这个仇敌，这个魔鬼啊，想要筛你们，就像筛麦子一样。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成天看到的这个受世界的这个影响，就是魔鬼想要操纵我们。他想要怎么操纵你们呢？耶稣说，他想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把那些信心不坚固的，把那些不在真理当中的人，都全部掳掠去了。可是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西门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你要回头，你不会被魔鬼撒旦得着。你要回头，并且要坚固你的弟兄。大家还记得前面吗？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祷告，神是必然会听的，因为他跟天父是完全合一的。即便是他这个祷告，神也听了。神确实让彼得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经历了很多甚至背叛之后，还是回头了。耶稣明言的告诉他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主，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魔鬼得不着你，你会回头，我会坚固你的信心，神会坚固你的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真理就是让彼得这样分别出来，这个真理让他的其他的门徒分别出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看到多少魔鬼的谎言，看到多少世界对你想要操控的那种影响，但同时你看到多少真理对你的确信。希望我们看到真理的力量，看到神给我们的这种坚定，他的祷告必然应验。彼得回头之后坚固了他的弟兄，这些弟兄又坚固了他的弟兄，这些弟兄又坚固了你和我。这个世界纵使有很多的谎言，这个世界纵使他们说我们有自由，你有自由随便乱做事情，但是真理却说，在真理之下才有自由，在真理的限制当中才有自由。这个世界说你有自由，随便离婚再婚，离婚再婚，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跟同性别的也可以结婚，你有这个自由。这是世界对你的谎言，但是真理却说什么？真理说 你是照着神的形象到的。你要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荣耀神的名字。你是照着神的形象到的，神是有自由的，所以神也把一定程度的自由赐给你。但是你的真正的自由和你真正的权利，在于你有时候可以放弃你的权利，为的是造就别人。你今天也许在某一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固执，你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照这个方法做啊才可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体现你自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神就让你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神同时会有真理的灵向你讲，你的自由，你更大的自由，你真的自由在于你是否放弃这个权利。使徒保罗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祭过那些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当然从知识的角度上讲，你有这个自由去吃这个肉，因为吃了肉，这个肉就是肉，可能就是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祭不祭偶像它的成分也没有改变，也没有毒素在里面，这个肉还是肉，你吃了对你的身体还是那个样子，从知识上讲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吃，你确实有这个自由去吃。但是如果有人看到你吃了这个肉就受跌倒，就觉得哦，你们信耶稣基督了为什么在拜偶像，如果有人因为你的自由被跌倒的话，真理告诉你，你要放弃这个自由，你为了他的缘故，我就选择不吃那个祭过偶像的肉。同样的例子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层出不穷。你觉得儿女应该这样管，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觉得儿女应该那样管，有时候不涉及到这个圣洁的问题，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去放弃你的自由。真理说要爱别人，可是这个世界的谎言却告诉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真理却告诉你，即便天地都灭没了，却只有那些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他们才能长存。只有那些全心全意爱神，又按着神的标准去爱人，爱及贫弱的那种，他们要长存。这个世界的谎言，这个世界告诉你，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真理却跟你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他们祷告。这个世界的谎言可能告诉你，哇，你今天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都没人来安慰你啊，你的神兄你在哪里，你今天处在痛苦当中吗，你处在等待神的安慰当中吗？这个世界的谎言可能告诉你，别等了，你的神根本不在哪里。但是真理却告诉你，你的神就在你周围，你的神就在你心中，你的神已经安慰你。不光这样，他要用你所得的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些同在患难的人。所以你今天受苦的安慰不是突然的，这个世界不能辖制你，真理却能把你分别为圣，让你可以突破这样的辖制，让你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给你的安慰，同时也把这样的安慰去传递给别人，不要只是关注在自己的那个痛苦当中，在自己的苦难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达到真正的合一的，怎样可以呢？我们通过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效法他的信靠顺服，效法他的虚己谦卑，效法他的分别为圣，我们就可以合一，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合一的喜乐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来。所以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挑战啊，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生命来呢？本周和下一周的一个挑战，因为下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所以我就连续布置两个礼拜的任务。 我希望你跟一个人，最好是你的配偶，但如果不是配偶的话，最好是你很亲密的朋友，或者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或者是同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我希望你找到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在这个礼拜呢，你跟他说三句话。当然这每一句话的背后都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和挑战，你才能做得到。第一句话你跟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既然凡是我的都是你的，那这件事情你说了算。也就是说，我的观点我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你说了算。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可是呢，你们暂时停一下哈，因为如果两个人都抢着说这句话，又开始吵架了，对不对？如果你说我是你的，好，你说了算，那另外一个人说你也说了算，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合一了，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让做弟兄的在这个礼拜先说，做父母的在这个礼拜先说。你觉得你属灵上面比他成熟的，你觉得你坚固的，那个人先说。如果你真正想要伟大的，那个人你先说。因为伟大的你要伟小的，你先把自己虚谦卑。所以在这个礼拜选择一个人， 我刚才说过了哈，做丈夫的先说，做父母的先说，做长辈的先说。这个礼拜长辈的先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件事情你说了算。再加一句话，这句话是更难开口的哈。所以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来检查。再加一句话，上一次那个事情当中，我为我的冷淡，为我的妒忌，为我的贪婪向你道歉。这是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回去之后，我们这个礼拜要操练的功课哈。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话，我相信神要使用你的谦虚谦卑，使用你的合一，使用你的信靠和顺服，来造就你的家庭，来造就你的工作场合，来造就你的个案的关系，造就你家庭间的关系，子女间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亲人的关系。到了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位置换过来，还是那两个人，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你换过来说。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在说的这个事情上面吵架了啊。今天你不用跟我举手表态说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哈，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让我们彼此认罪，相互代求，神要把那个大有能力的事情放在这个我们的信心当中，放在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当中。希望我们真的来效法耶稣基督，来达到这样合一永生和喜乐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召集我们，因为你呼召我们出来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肉身却还在这个世界。只有真理才让我们完全分别出来为圣。我们谢谢你的真理，谢谢你让我们拒绝冷淡，拒绝贪婪，拒绝妒忌，却效法你的模样来谦卑虚己。主啊，我们相信这样去做的时候，也一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邻居街坊来做这个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合一当中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永生，你所给我们的喜乐。求你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整个礼拜当中，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看着你来成就你的奇妙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